为了要对抗邪恶的势力，一行人踏上冒险的旅程，寻找失落的军装。
听众朋友好，在上一集的故事里，我们听到杨尔林分享了他的过去。原来他失去了好几年前的记忆，而在他手上的古卷也是某一天就突然出现在他的手中。他们一行人走了好久，才终于到了知识草原，看到只有顶尖学者才能够报名的智慧圆顶。而更让大家意外的是，原来雅尔林参加过智慧圆顶的比赛，但却得到了惨败的结果。也因为这样，他陷入了是否要再一次参赛的犹豫和挣扎中。他是否会再次的参赛呢？这一次的结果是否会跟上一次不一样呢？为什么智慧圆顶的学者们那么攻击古卷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不知道这些年日以来，我是否有在真理上有进步？这回如果我收起自己的骄傲，更加谨慎，或许真能让这里的众智者相信古卷真理。神啊，我该去还是不去呢？你的话是怎么说的呢？
杨尔林闭上双眼，默默祷告，希望从古卷的话语里得到一些启示。拉文和李特布看见自己游说竟然好像奏效，十分开心。尤其是李特布，他也闭上眼睛，双手紧握地求神让他能够一览智慧圆顶的论战。杨尔林想起了古卷上所说的，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好吧，传讲真实的道理是我不容推卸的责任。既然有这个机会再次来到这里，不管输赢，也当让人听见福音。我去报名吧。
哇，太棒了！
哦，这实在是太美好了，感谢上帝让我终于有机会看到智慧圆顶的比赛了，谢天谢地啊。
李特布，你跪下来也太夸张了吧。
由于雅尔林上次在智慧圆顶的战败被很多在草原上的人知道了，所以有很多人认出了他。当他们在草原上住宿的时候，许多学者都会前来打招呼，然而拉文和李特布更常见的是那些学者暗暗地指指点点，带着嘲笑的表情，似乎在嘲笑雅尔林上次的惨败。
什么？你们是跟那个传古卷的雅尔林来的？
是啊，怎么了吗？
快过来看看。哎，小妹妹，年轻人，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找别的老师吧。
是啊，你们的老师不过就是疯子，整天讲些神魔传说、童话故事。他也来我们家乡分享过，什么魔王、路西弗、试探妖，这些我都听过了。
上次他来这里也是这样，就拿着那些古卷说这是神所赐下的真理，讲这种没根据又不科学的东西，我都替他感到丢脸呐。
拉文和李特布都不知如何反驳，但毕竟雅尔林是参加过智慧圆顶的人，李特布因为尊敬雅尔林，就算有动摇也不敢多说什么。拉文倒是听得很气，他亲身经历过神拯救的奇迹，也亲眼看过试探妖魔的真相。要不是雅尔林嘱咐他不可将救恩的头盔随便现行， 以免暴露了自己是军装的持有者，他早就让这些学者吓了一大跳呢。
哎，小妹妹，年轻人，你们知道你们老师的问题出在哪里吗？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呀？
听我说吧，他呀，就是独霸真理，只认为古卷才是唯一的真理，这就是他最大的问题，还有最令人讨厌的地方。
多谢你们的指教。
啊，好了，谢谢各位学者前辈的指点，我们获益良多。拉文，我们快走吧。
李特布赶紧拉着拉文离开了那个帐篷，但学者们的话让他开始思考。
雅尔林为什么一直坚持相信他的古卷呢？难道这些学者的知识智慧他都看不上吗？知识草原上的学者们一直说古卷是过时的童话，不符合科学的东西，该不会是真的吧？
李特布心中充满了疑问，却又不好意思问。就这样，终于论战的日子到了。杨尔林坐在休息室里，拿出了赛前手册和赛事节目表，想看看今天的对手有哪些人。只见出赛者名单中写了好几个学者的名字，很快的，他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代表科学界的高斯博士，还有代表哲学界的尼佛德教授。才刚看到这里，他们几个人突然听到休息室门口传来了一个记忆中的声音。
哟，尼福德，这不是雅尔林吗？我在赛事节目表上看到你，还以为看错了呢。
哎，真的是呢，雅尔林，你既然又来参赛了。
高斯，尼福德，果然是你们呢。没错，我又来挑战了。
上次听说你在智慧圆顶的表现，还以为你不敢再来了呢。没想到这次的圆顶论战，圣雅思五杰中的五人竟然就到了四个。
四个？还有谁也来了？
代表宗教学的元序大师就是罗森。
啊，罗森，他怎么改叫元序大师了？我记得罗森已经有家庭了，他儿子这时候也该青少年了吧？那他还出家吗？
我看是罗森呢，常年对宗教过于投入于研究，以身试法，不如啊自己跳入宗教圈内，对自己做人体实验吧。这种实验精神倒挺像我的研究领域的。
原来雅尔林跟眼前这位高斯博士、尼佛德教授都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大学圣雅思大学中最聪明的五位精英。还有一位叫罗森的人也是这五个人的其中一员，但是这位罗森竟然已经出家做了和尚，而这次雅尔林、高斯博士、尼佛德教授还有改名叫做元序大师的罗森，这次都参加了智慧圆顶的大赛。
哈哈哈，咱们圣雅思五杰中最崇尚科学理性的高斯博士，毕生钻研科学领域，这五年来全力投入宇宙与生命起源的研究，这一次来参赛的必定是有备而来吧。说真的，你的研究狂热程度也不比罗森差，这五年我尼佛德要见你一面都说忙。哎，我们不是最合得来的吗？
哼，
想当年世界最高学府圣雅思研究所的五个精英中，你最爱科学，我热衷哲学，罗森研究宗教，你跟罗森 没讲几句话就吵起来了，还不都是我在调停。我说你们啊，还不如跟我研究哲学算了，省得我们见面就吵。
宗教不过是人自我安慰的产物，我跟罗森没什么好说的。雅尔林呢？没想到你也变了，上次在圆顶跟你交锋，你竟然跟罗森走同一套宗教路子，亏我以前还对你有些敬重呢。
我所传讲的不是宗教。哎，山马斯呢？他有没有参加？
圣雅斯五阶当中最聪明的山马斯，你知道他的，他从来不参加的。奇怪，明明他是我们五阶当中思想最开明，博学多闻，口才也好，就是偏偏不参加智慧圆顶的大赛。说什么他毕生唯一的使命就是找到万物间运行的真理，就自己隐居乡野山林十几年都不出来。
愚昧，把自己躲起来隐居就能找到真理吗？找到真理唯有透过观察与研究，客观的实验与数据分析。
是是是，直到最终都化为一道道数学公式。
哼，
对了，雅尔林，你那头盔找到人戴了吗？我看是很难吧，还不快拿出来给咱们高斯大科学家研究研究。
头盔已经被人戴上了。
什么？
还不等高斯和尼福德发问，雅尔林便将拉文因为信靠神而顺利戴上头盔，还有看到试探妖魔的那些事都说了出来。只见高斯博士脸色越来越不屑，尼福德教授的脸上满是嘲弄，像是在听雅尔林说笑话一样。
这是什么怪力乱神的宗教胡言？你与元旭都已经放弃理性，我鄙视你们这种不配被称为学者的人。圆顶上见。
雅尔林啊，你这故事啊，嘿嘿，你好自为之吧。抱歉，这场竞赛我也是有备而来。先别说这神话的故事，你上次的表现也实在可悲到太让人意外了，我们都快不敢承认你是我们五杰之一呢。
雅尔林看着高斯博士和尼福德教授的离去，心中五味杂陈，手中紧紧握着古卷。终于，出场比赛的时间到了。雅尔林终于要上场比赛了，而这次他的对手除了来自各领域的专家以外，还有他过去的同窗老友，圣雅斯五杰中的科学家高斯博士、哲学教授尼佛德，还有宗教大师罗森。雅尔林在这次的大赛中能够成功地说服所有人古卷的真理吗？比赛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转折呢？让我们下一集继续听下去。